南北双颊，正气凛然；吴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蒋平和欧阳春等人堵住了邓车的寿宴大厅。进了寿宴大厅，这几位各占一个角落。蒋平手中一把分水峨眉刺，冲着他们众人就喊了一声：“告诉你们，谁也别动！今天我把话跟你们说清了道明了，我们就是为那花蝴蝶来的。这花蝴蝶身上背着几条人命，奸淫了多少妇女，官府当中是悬赏捉拿，我们捉了他不是一回两回了，跟踪追到这里。今天跟你们在座这些庆寿的人没关系，你们谁也别动，我们今天就抓花蝴蝶。你们要想跑可也跑不了啊，想要往外跑，外边可是官军围着呢，谁往外跑就把谁抓住绑起来，听明白？”蒋平一说这句话，当时坐在正面的邓车一瞧，哎呦，邓车心里想，这花蝴蝶真说对了。他打刚才就怀疑这老道，说这个老道跟他过去有前怨有宿仇，可是今天果然这个老道来者不善。邓车一看事情不好，花蝴蝶在那坐着，旁边还有那个病太岁张华，这几个人是主要人物啊。他们想官兵真来了吗？可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听见房顶上脚步声音，院子里边有杂乱的脚步声音，几百名官军都到了，都进了院子了。龙涛手中拿着一条齐眉棍，那边李七手中拿着双刀，带着众官军把他这个寿宴大厅给包围了，不能动了。这怎么办？这个时候二爷韩章身背后蹬出一条绳子来，他直接奔花蝴蝶就来了。他奔花蝴蝶这一来，花蝴蝶在这个时候他能束手就擒吗？花蝴蝶心中想，困兽犹斗，到这功夫我不能让你们老实的把我捆上。花蝴蝶瞅着韩章往这一走的时候，花蝴蝶伸手在桌子上就抄起一盘四喜丸子来，抄起这盘四喜丸子照着韩章脑袋唰就飞过去了。这菜一飞过去，旁边那病太岁张华就端起一波牛肉汤，滚热的牛肉汤，他先奔着北下欧阳春那边就飞过去了，唰往那边一飞，北下欧阳春往旁边一闪身，其实他这个汤啊没飞到位，没到欧阳春那儿就扣下来了，正扣在吃饭的一个人脑袋上，这嘴里的没留神，这碗汤往脑袋上一扣，当时烫的妈呀一声。可是邓车很沉稳，邓车站起来了：“等等，众位，谁也别慌，谁也别动，我得问问刚才说话的这位，您贵姓高名？”蒋平听他一说这句话，蒋平就说了：“我姓张，叫张弛，我是官府中的仁和县的。”“哦，那位呢？”他一瞧北侠欧阳春，北侠欧阳春手中合着这口七宝刀，正堵着门口啊，这是个重要位置啊。北侠欧阳春一笑：“
呵呵呵呵，我叫欧阳春。”
这一说欧阳春这句话，花蝴蝶在旁边一看，当时就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了？他想起在太岁庄那马刚就是死在此人的刀下。他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北侠欧阳春这口刀太出众了，这口刀他比别的一般的刀显得宽，这个刀比一般刀还显得亮，还显得快。尤其是北侠欧阳春那一刀，刀削双边， 砍断头颅，那一刀不是一般的刀能砍得了的，给花蝴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个人甚至印象不深，对这个刀印象太深刻了。那一刀下去，至今在耳畔边还能响着那点声音，咔嚓扑哧咕噜一声，那脑子就掉了。所以花蝴蝶今天才认定，哦，闹了半天那个马刚就死在此人的手下，欧阳春。哎呦，花蝴蝶想起来了，欧阳春号称北侠客，江湖上可是大名鼎鼎，万没有想到这个欧阳春也帮着他们官府中到这里抓差办案来。欧阳春这一报名字，二爷韩章在旁边瞅着花蝴蝶，姓花的，今天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我姓韩，叫韩章。说到这里，旁边的丁兆慧手中一百单刀，甭问我了，问名字干什么，先把你们捆起来再说。双侠说出这句话来，他没报名字，刚想往上上，这个功夫邓车一看事情不妙，伸手把这铁弹弓就掏出来了。他问他们名字的时候，他已经把铁弹弓掏出来了，兜囊里边一把就抓出了好几个铁弹门，夹到这个弹弓上，看他们刚一说往上上，他啪抖手就是一弹弓。这一弹弓先奔的是丁兆慧，丁兆慧往旁边一闪身，接着他就奔着北侠欧阳春连发就是几弹弓，啪啪啪啪啪，这弹板往这一打，北侠欧阳春就把这口七宝刀拿起来当做挡箭牌一样，在面前一晃，当当当当当就响了几下。邓车一看这铁弹弓不好使，这怎么办？所以邓车当时把他跟前这张桌子使劲往起一桌，咵嚓，这一桌子菜就都周翻了个了。周翻了个，其实这是个障眼法，把这桌子菜周翻了个，他回身把这一对锯齿黑镰刀拿到手里，告诉花蝴蝶跟我来。花蝴蝶跟这邓车，身后边就是那病太岁张华，这三个人是一条线一样，身后是个窗户，汤的一脚踹开后窗户，又打后窗户又窜出去了。这几个人身手可都不凡，跳出去之后，房上面也有官军，后边也埋伏着官军，大伙儿追，从这往后边走，紧后头就是他们家一个佛堂。没想到这样的人家还有佛堂，这个佛教要不说深入人心呢，好人也修佛堂，坏人也修佛堂，不管什么人都在那拜佛，所求保佑的内容不同而已。可是到这个佛堂这儿，他们蹭蹭蹭进去，一进佛堂，众人随后也跟过来了，跟到佛堂门口这儿，往佛堂后边一绕，一看后边没窗户，左右也没有窗户，大家伙说包围，把这佛堂就给包围住了。包围住之后，北侠欧阳春把这七宝刀一横，站在佛堂门口这儿，出来吧，几位，这个地方保存不了你们的性命，不能够袒护你们的罪名。佛爷那是有灵的，不能保佑你们这些恶人，快点出来。丁兆慧手中拿着刀，我告诉你，发昏大不了死，出来被绑，你们罪大恶极，早该以正国法。这个也说那个也说，这屋子里边就是没有动静。丁兆慧是干嘛呀？死磨硬泡，想在里边挨蹭时间。汤的一脚，丁兆慧把门给踹开了，踹开这门一看，里边有一张供桌，供桌后边就是一尊佛像，供桌上边有香炉，这香炉里边还点着香呢。今天是邓车的寿诞之日，所以给焚香祷告。可是把门踹开，发现这屋子里边没有人。哎，怎么回事？蒋平把这分水峨眉刺左右一拿，一纵身，蒋爷先进来了。哎，这几个小子怎么不翼而飞呀？啪，把这供桌帘一掀，一看底下也没有人，跑哪去了？蒋平往下边一看，地下是方砖漫地， 蒋平用这个分水峨眉刺当当当当当当当挨个那么一敲，敲到当间这个地方有空洞的声音，嘣嘣嘣嘣嘣，坏了。蒋平说这儿有地道，马上蒋四爷就把这个方砖抠开了，拿分水峨眉刺往缝里边一扎，往前一挑，这盖就起来了，一看下边是个地道口。蒋爷说完了，这几个小子跑了。欧阳春说咱们下去看看这地道里是怎么回事。蒋平马上由打这供桌底下就下了地道了，这几个人随后也跟着下来了。这地道还真挺长，摸着黑往前走，走出一段时间来，一看有往上的台阶，他们顺着台阶往上一来，走到尽头一看，这就是地道口。由打地道口出来一看，明白了，这个地道口已经到了邓家堡的村外头了。官军不是把他的宅子都给包围了吗？他们已经出离了包围圈走了，上哪去不知道了。哎呦，蒋平说我可真没想到啊，这邓车这小子还有这么个心眼儿，他们家盖房子修宅子还留了一个地道，冲这手他就没安好心，这就是当贼的心肠，随时准备着逃跑，这怎么办？蒋平马上翻回身来，跟大家又回到了原处，到了邓宅。这个时候这龙涛和李七以及官府中派来这些人都在院子里边了，可这个原来这些个送礼的人呢，有的想逃跑都被捆住了。为什么？这都是有劣迹的，都是悬案未决的，都是在明没拿的，今天都逮住了，也有很大一部分人让他们走了。这功夫蒋平就说了，这怎么办吧？我说二哥，他们能跑哪儿去呢？北侠欧阳春在旁边说了，现在他们只有一个去处，那就是霸王庄，他们去投奔马强去了。是吗？那好，咱们想主意，带着官军咱就上霸王庄。他们几个人在这合计着怎么奔霸王庄。实际上这邓车还有花蝴蝶再加上那病太岁张华三个人真就是顺着这条地道跑出来了。跑出来之后撒腿如飞呀，直奔霸王庄马强这儿来了。这霸王庄比那个太岁庄还要大，这个庄子带庄墙的，整个庄子有围子墙，这围子墙修的有一丈多高，围子墙的外头有护墙河，那叫护庄河，四个庄门有四道桥。他们这一口气跑进了霸王庄里，这霸王庄里该有的买卖铺户，该有的粮站油店，该有的当铺药铺，什么都有。不光是有这个，这庄子里边连澡堂子连妓院都有，这都是马强在这精心修治的。尤其是单独有一个地方修了一座招贤馆，这招贤馆是给贤士们修的。花蝴蝶这身上还带着马刚写给马强的信呢，在路上跑着的时候，花蝴蝶就跟这邓车说了，说到那我得见见马强。这马强人送外号小霸王，又管他叫马王爷，马王爷三只眼最厉害呀。这马强就说他就是马王爷。所以到在这里之后，邓车领着花蝴蝶先见马强。此时刻的马强正在自己的客厅里边在那品着茶呢，撇着拉嘴，七个不服八个不分，马强心里边想的那个事儿都没有一件正事儿。他想什么事儿？如何配合襄阳王造反起兵？正琢磨这事儿呢，外边邓车就进来了。邓车进来之后先给马强见礼，马王爷我给您见礼。马强一看，哟，邓车，今儿个不是你过生日吗？你怎么回来了？邓车说别提了，我这生日啊搅了局了。谁搅你的局啊？谁搅我的局啊？官兵啊。 跟您说，有一个花蝴蝶，您知道吗？马强说，我听说过，这花蝴蝶怎么了？花蝴蝶上我那儿去了，没想到啊，官府中人尾随其后，也到在我那儿了。我这个寿宴刚一开局，人家官府中就把我那宅子给包围了。幸亏我那后院修了一个地道，在佛堂下地道里，我和病太岁跟这花蝴蝶一块跑出来了，要不然的话，我们仨人都被人家给抓住了。马王爷，这回您可得帮忙，我们跑到这儿来了，尤其这花蝴蝶，您得让他进招贤馆，您得保护他，不然的话有可能官军跟过来。马强听到这里，当时这脸就严肃起来了。为什么？他对这个事情也不能等闲视之。马强就问这邓彻，后边的官军跟着你们没有？他们没跟来，我们跑得很快，他们不知道我的屋子里边有地道。从这点上来讲，我们已经把他甩掉了，他们不可能知道我们上您这儿来了。
哦，那这个花蝴蝶呢？
就在外边等着您呢，他呀身上还带着大爷一封信写给您的。
是吗？快点拿着我看。
花蝴蝶迈步就进来了，
进来之后一见马强，
别的话没说，先把身上这封信套出来了。马爷，我这儿有马刚马大爷写给您的一封信，请您亲自观看。
给我瞧瞧。
马强把这信接过来，抽出信瓤打开一看，上边写着呢：贤弟之信，今有花蝴蝶，乃世之高人，推荐你处，住进招贤馆，万望关照。兄字。一看写的这个字体是他大哥的亲笔，马强就问花蝴蝶：我大哥怎么样啊？花蝴蝶心想：你还不知道呢。花蝴蝶说：二爷，跟您说吧，大爷给您写的这封信，这就是他的绝笔之信呐。
马强一听：怎么？这是他的绝笔之信？此话怎讲？
花蝴蝶说：二爷，这封信写完了，我揣到身上之后，那天晚上他们官府中人就去了，当时我看见有一个自称是妖怪的，戴着面具跟大爷动手，结果那一刀砍断双鞭，砍掉了头颅，大爷他没了。马强一听，眼睛当时就瞪起来了，双眼含着泪：怎么，我大哥子死了？
对呀，
那个妖怪他是什么人？花蝴蝶说：这个妖怪我到刚才我才知道啊，到邓家铺的时候一动手，我看见有一个人手中拿着那口宝刀，此人自称叫欧阳春，杀您大哥的人就是号称北侠的那个欧阳春啊。马强一听：好啊，这个欧阳春我跟你势不两立。二爷，您看这事得怎么办吧？
马强说：花蝴蝶，你到我这儿来你就放心吧，我这个地方可不同于太岁庄，也不同于邓家坡，我四下专门一关，谁也进不来。
平素白天就是我把这门开开，有过往的百姓往这儿走，他有住到店房里边，我有资格去盘查，我手底下有的是人，他们谁敢动我？
是啊，正因为二爷您这比较保靠，所以大爷才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投到您这儿来呀。
他说让我进招贤馆，不知道此事可行吗？
马强听到这里吧，情绪好像就平静下来了。花蝴蝶，让你进招贤馆，咱们这个招贤馆可是有个规矩呀。
花蝴蝶说：有什么规矩？
进招贤馆的人，会文的您得露露文，会武的您得现现武。我知道你在绿林中呢，那是有了名的人了，一身好功夫， 今天到了招贤馆这儿，我自然也是要另眼看待呀。招贤馆里边已经有几位了，我领你们跟大伙都见见，好不好？花蝴蝶一听，好吧。当时花冲就跟着马强还有这邓车他们几个人奔招贤馆而来。这招贤馆并不在马强的府地附近，走在大街上，走了一段路，前边闪出一片青堂马舍，在里边修建的曲径回廊，画栋雕梁。你瞅这个地方啊，很文雅，可是这招贤馆的后院有空场，是练武的地方，而且还有一个大厅，非常宽敞，这个大厅里边也能够习武。马二爷这一来，把招贤馆招的这些能人们都聚集在大厅里面坐了一圈。花蝴蝶进来一瞧啊，也看不明白谁跟谁，反正都坐了一圈人，这都是招的贤士。马强进来跟大伙就说了，诸位，今天来了一位新朋友，我跟大家介绍介绍啊，就是这位。他用手往旁边一指，花蝴蝶，此人姓花，单字名冲，江湖上人送外号叫蝴蝶，人们又管他叫花蝴蝶，恐怕在座的有不少知道他的啊。他呢今天拿着我大哥的推荐信到这儿来了，也是要进咱们的招贤馆。咱们这个招贤馆是招贤纳士的地方啊，我是奉了襄阳王的旨意在这里招募贤士，只要你是贤士咱们就得收留。花蝴蝶到这儿来了，花蝴蝶的武艺可以说在江湖上是颇具名望的。话又说回来，在座的各位也都不是平庸之辈，按照以往的规矩，凡属进这个招贤馆的，那都得表现表现他的武艺如何。今天花爷来了，要在这个地方露一手，我是这么想的，露一手就不能让他自己个儿在这耍趟刀弄趟枪啊，那自个儿单独练那叫花把式，那种把式没有用，总得有一位出来陪着花爷喂喂招。我看诸位哪个能下来陪着花爷过两招啊？花蝴蝶站在旁边一听，哎呦，这地方还有这规矩，到这之后得对打一阵才能显出我的真本事。花蝴蝶心想，好，既然是对打，我有真本事，我怕这个嘛。花蝴蝶瞅着周围这一圈人，这马强问了几句没有搭声的，忽然间在墙角那个地方有一个响脆的声音回了一句，我来。花蝴蝶一看呀，从那边过来一小孩，
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